兄姊妹，等我哋打开圣经。
创世纪第三章一至十三节。
创世纪嘅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十三节。
创世纪嘅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我在台上读单页，请各位读双双节。
主席会读出单节，跟住请会众读出双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
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拆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爱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树的叶子作为自己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变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下面我们请李传道为我们正道。
下面我们请李传道为我们正道。
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揭开罪的伪装。
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揭开罪的伪装。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在讲到之前呢，想也都提一提大家啦。在今天我们那个的崇拜程序里面呢，都夹着一张纸的。
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今天的周刊里面是夹着一张纸。
那有我们由上星期开始的每日经文的默想啦。
有我们每日经文默想。
也都后面呢有牧者心声。
后面也有牧者的心声。
牧者心声呢，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说话。
牧者心声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话语。
我希望呢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呢都能够写一篇。
我也希望是每个月我都可以写一篇，
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来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呢回家先仔细看。
然后请大家是回家以后才仔细看，
希望不要我一路讲你一路看啦。
不要，希望大家不要李传道一路讲的时候大家一路看。
好，那我们回去今天读的经文，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关乎罪怎样进入了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讲了有关罪是怎样进入神所创造那个美好的世界。
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其实在我们人类的文化里面呢，已经植根了很久了。
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当中已经植根了很久，
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
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
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艺术品呢，都有提到这个的记载。
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艺术品都提到这一段经文的记载。
所以呢，即使是未信主的人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段的事情的。
所以即使是未信主的人，也有很多人是知道这一段的经文。
咁亦都有好多人就咁样讲，
所以也就有很多人这样说，
最衰都系嗰条蛇啦，搞到我哋而家咁惨。
很多人都是说，哎呀，最讨厌的、最坏的就是那一条蛇了，搞得我们人类今天这样。
固然啦，罪嘅引诱令到人堕落，
固然是因为罪的引诱导致人类的堕落。
但系其实类似始祖犯罪嘅过程呢，其实不断咁样喺我哋嘅历史里面系重复。又重复咁上演，
但是类似我们始祖犯罪的这个过程，其实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重复又重复的上演，
直到今日呢，好多罪嘅引诱所用嘅伎俩，其实同当日系一模一样。
直到今日，有很多罪，引诱人犯罪的伎俩，其实和当日还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相信圣经点解用咗咁详尽嘅篇幅嚟记载呢一件事。
所以我相信圣经为什么会用这么详细的篇幅来记载这一件事。
事实上，当我们看亚当夏娃的生平里面，在创世纪记得最仔细的就是这件事了。
其实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当中记载亚当和夏娃最详细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了。
神不单止是要我们知道罪是怎样来的，
神不但是让我们要知道罪是怎么样来的，
同时亦都系叫我哋喺里面有学习，
同时也叫我们在当中是有学习，
叫我哋有警惕，
让我们有警惕。
所以我哋今日从三方面去睇呢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三方面去看这个事件。
第一就系关乎罪恶嘅本质，
首先是关乎罪恶的本质。
喺蛇同女人嘅对话嘅里面，
在蛇和女人的对话当中，
我哋可以观察到好多关于罪恶嘅本质嘅事。
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有关罪的本质的事情。
首先就是罪恶呢，是主动来找人的。
首先就是罪恶其实是主动来找人的。
女人没说得闲没事做就去找条蛇玩，
不是说那个女人没有事做然后就去找那条蛇玩。
第三章第一节讲这个蛇是主动来找女人的。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说那条蛇是主动来找女人的，
而且佢话嚟就嚟，冇征兆噶。
而且他是说来就来，没有征兆的。
佢突然就跑出嚟引诱女人啦。
他突然就跑出来引诱女人，
呢一个就系罪嘅本质。
这就是罪的本质。
佢会趁你唔为意嘅时候嚟引诱你。
他是趁你不觉意的时候就来引诱你。
我哋而家嘅世代唔系一样咩？
我们现在的世代不是一样吗？
有一啲色情嘅网站电邮会喺你唔觉意嘅时候。跑出来
一些色情的网站或者是电子邮件就会在你 不觉意的时候就跑出来，
出现在你的电脑上面，
出现在你电脑上面。
我们今个星期都有一段的新闻，
我们这个星期也有一段新闻，
在有一个电视台的、新闻报道的里面，
在一个电视台的新闻报道里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
可能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
在一个电视的直播访问的里面，
在一个电视的直播访问里面，
后面背景里面有一个职员用电脑，
然后后面的职员在用电脑，
然后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些色情的、图片，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些色情的图片，
然后那个职员还拧转头给大家看到他的样子，
然后那个职员还调转过身来让大家都看到他的样子。
今个星期在我们的新闻界里面都很多人留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星期我们的新闻界当中都很多人留意到这件事。
这个就是罪的本质，
这就是罪的本质。
而且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的婚外情，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婚外情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个第三者主动去引诱当事人的，
很多 有的时候是第三者去主动去引诱当事人的，
在你不觉意的时候就来引诱你， 在你不觉意的时候就来引诱你。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讲，
所以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这样说，
务要谨守警醒，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 的仇敌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敲叫的狮子，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就是这么狡猾的，
魔鬼就是这么狡猾，
时时刻刻等着机会来引诱我们，
时时刻刻是等着机会来引诱我们。
从世界上面的第一宗罪开始，
从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宗罪开始，
他就是这样引诱人，
他就是这样引诱人。
而且当蛇去引诱女人的时候，
而且是当这条蛇去引诱女人的时候，
他很狡猾，
他很狡猾，
他扭曲了神所讲的说话，
他扭曲了神所讲的话语。
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记载，
本来神是这样跟人讲的，
本来神是这样和人说的，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其实蛇明明知道神是这样讲的，
其实蛇明明知道神是这样说的，
但他故意扭曲了神讲的说话，
但他故意扭曲神所讲的话。
于是他同女人讲，
于是他和女人说，
神岂是真的说不给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蛇是说，神真的是跟你们说不能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
他扭曲了神的意思，
他故意扭曲了神的意思，
搞到呢神好像很不近人情这样，
搞得神很不近人情的样子。
啊，怎会全部都不可以吃这么残忍的？
怎么会全部都不能吃这么残忍呢？
蛇洞扮到呢好像很同情人的处境哦，
神还装作很同情女人的处境，
假装呢是站在他那边的，
是假装站在他那一边，
好像是帮他这样，
好像去帮他一样，
同情他，
同情他，
就说啊，神这样啊好像不是很合理哦，
就说哎呀，神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合理。
而且蛇中很巧妙这样淡化了神讲的说话，
而且蛇还很巧妙地淡化了神所讲的话。
神明明是吩咐亚当，
神明明是吩咐亚当，
你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是一个命令来的，
是一个命令，
是很认真的一件事，
是很认真的一件事。
但蛇却是这样说，
但蛇却是这样说，
神岂是真说呢？
神岂是真说呢？
搞得好像神随便讲下，
搞得好像神只是随便说说，
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很普通的一件事。
于是蛇在很简单的一句说话的里面，
所以在这个 很简单的这句话里面，
他不单止取得了女人的信任，
他不但取得了女人的信任，
叫她相信自己真的为她设想，
要她相信自己真的是为她设想，
而且还扭曲了神话语的意思和严重性，
而且还扭曲了神的话语的严重性。
读到这里呢，
读到这里
真的要觉得蛇真的很高明，
真是要觉得蛇是很高明。
其实我们今天面对罪的引诱都是一样，
其实我们今天面对罪的引诱也是一样，
魔鬼千方百计的要我们去怀疑，去扭曲神的命令，
魔鬼千方百计的要我们去扭曲神的话语，
去轻视神的说话，
去轻视神的话，
好像圣经明明是讲了的，
好像圣经明明是说的，
圣经说叫我们不可彼此说谎，
圣经说让我们不可以彼此说谎，
是很清楚话给我们听不可以讲大话，
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以说谎。
但是有些人就会讲了，
但是有的人就会说了，
都不是全部大话都不可以讲的，
也不是说所有的谎都不能说的，
有一些叫白色的大话，
有一些是说叫白色的谎言，
是无伤大雅的，
是无伤大雅的，
为世所逼嘛，
为世所逼嘛，
搞得好像这样讲的人呢才是明白我们的处境，
搞得这样说的人好像才明白我们的处境。
先至明白咧，其实我哋好为难嘅。
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很为难的。
事实上，咁样嘅意思就系将神嘅命令当作可有可无。
事实上，这样其实就是把神的命令当作可有可无。
就系睇下情形啦，然之后先决定遵唔遵守。
也就是说，要看下情形，然后才决定遵不遵守。
亦都系扭曲咗神嘅说话嘅严重性。
也就是扭曲了神的话语的严重性。
圣经从来都冇话过为世所逼就可以讲大话。
圣经从来都没有说为世所逼就可以说谎。
但系罪就系咁样嘅去欺骗我哋。
但罪就是这样的去欺骗我们，
叫我哋嗰一颗愿意持守神话语嘅心动摇，
让我们那一颗愿意持守神话语的心去动摇。
而且当女人答咗蛇嘅提问之后，
而且当女人回答了蛇的提问之后，
蛇就更加厉害，佢再出一招，
蛇就更加厉害了，他再出一招，
佢对女人话：你哋唔一定死嘅。
他对女人说：哎呀，你们不一定死。
神明明就讲咗话，你吃嘅日子必定死。
其实神明明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蛇佢系话唔一定死嘅。
但是蛇却说：哎呀，不一定死的。
蛇讲大话，
蛇在说谎，
佢将明知嘅结局扭曲咗，
他将明知的结局扭曲了。
就好似我哋人人都知道吸毒会上瘾嘅，
就好像我们人人都知道吸毒会上瘾。
但系引诱人吸毒嘅人咧，就一定系话唔一定上瘾嘅。
但是引诱人去吸毒的人，却一定会说：哎呀，吸一吸不一定会上瘾的。
魔鬼一个嘅诡计就系说谎，
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说谎。
所以圣经里面话撒旦系谎言嘅灵。
所以圣经里面是说撒旦是谎言的灵，
因为佢会讲大话嚟欺骗我哋，
因为他会说谎来欺骗我们。
就好似有啲人话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
就好像有的人说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啊，如果你为咗要啊得到一啲好处而呃人咧，神会体谅你嘅。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一些好处去说谎呢，会去骗人呢，神是会原谅你的。
呢个系一个谎言，
这是一个谎言，
而且蛇好厉害，
而且蛇很厉害。
佢为咗令女人进一步嘅相信佢。
他为了令女人进一步的相信他，
所以佢同人讲，
所以他对人说，
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哋吃嘅日子，眼睛就明亮啦。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哋就会好似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你们就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
其实呢句说话嘅背后，
其实这一句话的背后
系要叫人去怀疑神立呢一个禁令嘅动机。
是叫人去怀疑神立这个禁令的动机。
蛇讲到好似神因为自私的缘故唔俾人食嗰个果子。
蛇是说到神好像是因为自私的缘故不让人去吃那个果子，
系惊人食咗之后同自己一样咁好，
是怕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和自己一样那么好。
所以神因为嫉妒就唔俾人食个果子啦。
所以神是因为嫉妒，所以不让人吃那个果子。
蛇做嘅嘢好恐怖，
蛇做的事情很恐怖。
佢将怀疑神良善嘅动机摆咗喺女人嘅心里面。
他是把怀疑神良善的动机是放在了女人的心里。
呢一个系一个致命伤，
这是一个致命伤。
因为假如我哋相信圣经嘅吩咐都系为咗我哋嘅好处，
如果我们是怀疑圣经的吩咐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不是怀疑，是相信。
哦，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吩咐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是为我们好的，
是为我们好的，
我们才有动力去遵守的，
我们是才有动力去遵守。
假如我们怀疑神的动机，
如果我们去怀疑神的动机，
觉得神是为了自己得益才叫我们遵守的，
是神为了自己得益而叫我们去遵守，
我们很自然就不会想去做，
我们很自然就不会想去做了。
哪一个会想听一个自私的神的吩咐呢？
谁会想听一个自私的神的吩咐呢？
这个情形有时候都是我们的写照，
这个情形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写照。
就好像在拜偶像的事情，
就好像在拜偶像的事情，
假如我们相信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是怕我们被偶像去引到去离开神，
是被偶像吸引到是离开神，
对我们有坏处的，
对我们有坏处，
我们才会相信我们不要去拜其他的偶像，
我们才会相信不要去拜其他的偶像，
因为都是虚假的，
因为都是虚假的。
但假如我们怀疑神的动机，
但如果我们怀疑神的动机，
是他因为妒忌，
是因为他妒忌，
他不想我们的心去了其他神那里，
他不想我们的心去了其他神那里，
他要捉住我们，
他要抓住我们，
所以才不给我们去拜偶像，
所以才不给我们去拜偶像。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很自然就会动摇的了，
我们很自然就会动摇，
我们想觉得哇，有其他的神，得到其他神的祝福，
如果有其他的神，我们也可以得到其他神的祝福，
令我们的生命不是更加 有福气吗？
不是可以令我们的生命更加有福气吗？
我们可能就会偏离了去拜偶像，
我们可能就会偏离了去拜偶像，
而且蛇很厉害，
而且蛇很厉害，
他进一步的叫女人将她的眼光集中在不守神命令的好处那里，
而且他是让女人的眼光摆在不遵守神命令的好处上面。
他跟女人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他是对女人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就会好像神那样知道善恶了，
你们就好像神那样知道善恶了。
蛇想他因为想得到这些好处，就忘记了不守神的命令的坏处。
蛇是想那个女人是想着得到不遵守命令的好处，而忘记了不遵守命令的坏处。
这个是我们人性的弱点，
这一个是人性的弱点，
就好像譬如在报税的事情，
就好像在报税的事情，
假如我们一心就想着如果逃税得到来的钱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如果只是一心想着逃税逃税所可以逃税的部分可以拿来买一些东西的话
可以譬如去旅行啦，
比如说可以去旅行
可以买些什么啦，
可以去买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不断地在想着这些的所好像表面的好处的话，
如果我们不断地在想着那些表面的好处的话，
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好像很想去做，
我们就自然会觉得很想去做，
就会忘记了当我们不诚实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坏的后果，
就忘记了我们不诚实所带来的那个坏的后果。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蛇他很知道我们人性的弱点，
所以蛇其实很知道人性的弱点，
蛇将他们一一的击破，
蛇是一一的将他们击破，
去引诱人去犯罪，
去引诱人犯罪。
不过蛇最厉害的地方，
但是蛇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根本不用出口说不如你摘个果子来吃吧，
他根本就不用出口说你不如摘个果子来吃吧，
他只需要去引诱人去轻视神的说话，
他只需要引诱人去轻视神的话，
去怀疑神的动机，
去怀疑神的动机，
将他的视线集中在违反神禁令的好处，
把他的视线集中在违反神禁令的好处，
人自己就跑去犯罪了，
人自己就跑去犯罪了，
根本不用魔鬼来提议，
根本就不用魔鬼来提议。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
我们不要以为魔鬼会将犯罪的念头直接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不要以为魔鬼会直接把犯罪的念头摆在我们心里，
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我们还有一些防御的力量，
因为魔鬼知道我们他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防御的力量，
知道这件事不好，
知道这件事情不好，
譬如说如果魔鬼将直接将不如你去搞婚外情这个念头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例如说魔鬼如果直接把你去搞婚外情这个念头直接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行的，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
我们很多人都会知道哎呀这件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
但是魔鬼不是这样，
但是魔鬼不是这样的，
他引诱我们不断地去看下隔壁位那个同事啦，
他可能是只是引诱我们哎呀不断去看一下隔壁座的同事
看下那位生得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士啦，
他家那位年轻又貌美的女士
啊，多啲同佢倾下偈啦，
多一点和她聊聊天
啊，倾下偈啫，冇嘢嘅。
哦，只是谈下话聊聊天，没事的。
啊，我哋只系觉得大家好夹，倾得埋啫。
哦，我只是觉得大家很合得来，多聊一下而已。
魔鬼就系咁样，慢慢将呢个罪嘅念头摆喺我哋嘅心里边。
魔鬼就是这样，慢慢把这些罪的念头摆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哋心里面动摇。
叫我们的心里面动摇，
然之后让我哋自己去犯罪，
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犯罪。
所以我哋要好小心，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喺起初嘅阶段，我哋就要防范。
在起初的阶段，我们就要防范，
免得跌落更大嘅网罗。
免得掉进更大的网罗。
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蛇有几咁狡猾。
我们说了很多蛇有多狡猾的事，
不过我们都要翻转头来看看到底人有什么过错。
我们也要回头看一看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过错。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在犯罪的事情里面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二方面就是要来看一下人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首先就是人去容让自己站在罪的引诱的里面。
首先就是人允许自己站在罪的引诱当中。
女人她容许自己一路这样跟蛇去聊天。
女人是容忍自己一直在和蛇对话。
甚至在蛇离开之后呢，她还一路望着棵树。
甚至是在蛇离开的时候，她都一直在看着那棵树。
啊，觉得那棵树的果子挺漂亮啊。
觉得那棵树的果子，哎呀，好漂亮。
他分明就是被自己陷在试探的里面，
他分明就是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
其实从蛇一开始对女人讲说话，
其实从蛇一开始和女人说话，
女人就应该连答他都不要答，立刻就走了。
其实女人是应该回答都不要回答，马上就走，
这样才不会有机会被魔鬼有机可乘，
这样才不会让给魔鬼有机可乘。
这个情形就好像假如我们想减肥，
这个情形就好像我们想要减肥。
那如果家里有很多薯片，
但是我家里面有很多薯片，
那我们要怎样做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不会对着薯片坐在那里看啊。
不会对着那些薯片然后坐在那里看啊。
当然快点送走它啦，
而是赶快要把这些薯片送走
啊，直接离开我家让我不要见到它，
简直就是让他们离开我的家，然后不要让我看到他们，
那就可以避免有引诱了。
这就可以避免有引诱了。
要这样做我们才能够避得开嘛，
因为要这样做我们才可以有可能避得开。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意思就是说在引诱的面前你要逃跑，
也就是说在引诱的面前你要逃跑。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百毒不侵，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百毒不侵。
面对着引诱我不会动摇的，
面对着引诱我不会动摇的。
就好像有一些人，
就好像有一些人
可能他喜欢看一些带有色情意味的书刊，
他可能喜欢看一些带有色情意味的书刊
不一定真的那些色情的海报，
但不一定是色情的海报
，但那些字里行间常常都是令你，有很多的幻想的那些书，
但是字里行间常常会令你有很多幻想的那种书。
这些人可能觉得看一下啫，没什么坏的
，这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只是看一下没有坏处的
，我不会真的去做的，
我不会真的去做的。
但慢慢我们的心思就会被这些东西渗透了，
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心思就会被这些东西渗透。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属灵，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属灵，
不会搞婚外情，
不会去搞婚外情
，看一下不要紧，
看一下 不重要的。
有很多的基督徒，
有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是牧师传道人，
甚至是牧师传道人，
都是以为自己不怕，
以为自己不怕，
容让自己陷在这个试探的里面，
容让自己是陷在这个试探当中，
结果就跌倒了，
结果就跌倒了。
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和 Gary 有一段的对话，
在几个星期之前呢我和 Gary 有一个对话，
我觉得呢那句说话就是他一生人里面我听到他讲最有智慧的说话。
然后那一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是 Gary 一生人当中最有智慧的一句话。
他就说其实面对这些的试探引诱，
其实他说其实面对这些试探引诱，
尤其是男人，他作为男人这样说，
尤其是男人，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说，
无论你去到什么的年纪都不能够说你完全免疫的，
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年龄，你都不能说你自己是完全是免疫的。
我相信这句话真的很明确地说了我们的处境，
我相信这一句话是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处境。
我们无论是去到什么年纪，
不管我们去到怎么样的年龄，
无论我们去有几咁熟灵，
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属灵，
我们都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免疫，
都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免疫。
对于那些未结婚的弟兄姊妹，
对于那些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要留心，
你们也要留心，
当你们拍拖的时候，尽量要去避免两个人单独相处在一些得你们两个人的地方。
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就是只有你们两个单独相处的环境，
譬如在家里面得你们两个人，
例如说在家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
这些是一些试探的环境，
这些是一些试探的环境，
你要逃避，
你要逃避，
因为罪的引诱来到的时候，
因为罪的引诱来到的时候，
假如你容许自己在这个的环境的里面，
假如你容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无论你平日觉得自己有多爱主，
不管你平时觉得自己平日有多么的爱主，
你都很容易会跌倒，
你都很容易会跌倒，
所以你要逃跑，
所以你要逃跑，
不要让自己继续陷在罪的引诱的里面，
不要让自己继续陷在罪的引诱当中。
人的失败的第二方面就是对神话语的不认识，
人失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不认识。
当我们仔细去看女人对蛇的回答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不妥。
其实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女人对蛇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很不妥。
第二第三节里面记载，
第二第三节当中记载，
女人对蛇说，园里面的果子呢我们都可以吃，
园中树上的果子呢我们都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经说你们不可以吃也都不可以摸，
神曾经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
神几时有说不可以摸呢？
神什么时候有说不可以摸呢？
分明就是女人自己加上去的，
分明就是女人自己加上去的。
那我们知道当初神将这个禁令是颁给亚当的，
那你知道神是当初把这个禁令是颁给亚当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亚当讲错给夏娃听还是夏娃自己搞错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亚当传错话呢给夏娃呢，还是说夏娃自己搞错了。
但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夏娃对于神的禁令是不清楚，
但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夏娃对神的禁令是不清楚的，
而且他好像认同了蛇所说神很不近人情的说话，
而且他好像是认同了神所说就是神非常的不近人情的话，
不单止不吃得摸下都不可以，
而且是就是说不但是不能吃，而且是摸也不可以，
因为对神话语的不认识，
因为对神话语的不认识，
引致夏娃对于蛇所说的说话深信不疑，
以至于夏娃对蛇 所说的话语是深信不疑，
他以为神的要求真的很不合理，
他以为神的要求真的是很不合理，
而且有可能当他摘了个果子之后，
而且是有可能当他摘了那个果子之后
发现咦没死到哦，
发现哎，他当他真的摘了那个果子，觉得哎，真的没死啊，
可以摸哦，
可以摸呀，
于是就很放心地吃，
于是就很放心地去吃。
这个是很可悲的事，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
我们今天被罪迷惑，
我们今天被罪迷惑，
有时候也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神话语不认识，
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识。
假如我们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
假如我们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
我们会走错路，
我们会走错路。
甚至假如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熟悉到一个地步，连神讲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熟悉到一个地步，是甚至连神说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不知道自然就不会去遵守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那自然也就不会去遵守。
譬如说，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吩咐我们，
例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当中吩咐我们，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即是废物，难免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也就是骂弟兄是废物的，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摩利，摩利即是蠢材的意思，难免地狱的火。
凡骂弟兄是摩利，摩利就是蠢材，难免地狱的火。
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吩咐我们不可以说这些说话去侮辱人。
耶稣很清楚地吩咐我们不可以用这些话语去侮辱人。
但我们自己问心说，
我们自己问心说一下，
我们有没有说过？
我们有没有说过？
我承认我有说。
我承认我有说。
而且我说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忘记了神有这个吩咐。
而且很多每次说的时候都是忘记了神有这样的吩咐。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识神的话语。
圣经的教导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平日说啊，不知者不罪。
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不知者不罪，
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教训很清楚地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了。
因为神把他的教训是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
我们就有这个的责任去查考圣经，
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查考圣经。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都很少会有说负担不起买圣经的人。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应该也很少有人是负担不起买圣经的费用。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知。
人失败的最后一方面就是骄傲。
人失败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骄傲。
当蛇走了之后，女人望住那棵树的果子。
当那个蛇走了之后，女人就看着那个树上的果子。
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且是可喜爱的。
神明明说是不可以吃的，
神明明说是不可以吃的。
但女人觉得不是啊，挺好啊，应该可以吃。
但是女人却觉得，哎，不是啊，这个果子是可以吃的呀。
这一样东西就是将自己的标准摆得高过神的标准。
这样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标准是摆于高过神的标准。
是骄傲的心态。
是骄傲的心态。
就是一种我们英文说 I know better 这样的心态。
也就是英文当中 I know better 的一种心态。
他越看越觉得，啊，这个果子很可爱。
他越看就越觉得这个果子真的很可爱。
是悦人眼目。
是悦人眼目。
悦人眼目是带有贪念的意思。
悦人眼目其实是有带有贪念的意思。
就是说他越看这个果子呢，就越贪恋他，越想得到他。
也就是说越看这个果子就越是贪恋这个果子，想要得到它。
是一种骄傲的心态。
是一种骄傲的心态。
就好像我们在家叫小孩子不要踢球，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叫小孩子不要踢球，
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踢球一定会打烂东
西。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踢球一定会打烂东西。
但是为什么他会趁着你不觉继续在那踢呢？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趁你没有留意的时候呢，就偷偷踢呢？
他不是说因为特意想打烂家里的东西，
他其实不是说故意要踢烂家里面的东西，
他只是觉得我很小心踢就不会打烂的了。
他只是觉得，哎呀，我只要很小心的踢就不会打烂东西了。
他觉得他知道得更清楚。
他觉得他知道得更清楚。
所以才会去违背你去跟他讲的说话。
才会去违背你跟他说的话。
我们人都是一样。
人也是一样。
我们昨晚在但以理团契里面就讨论到一个同性恋的问题。
我们昨天晚上在但以理团契里面就讨论到一个同性恋的问题。
圣经里面明明就讲咗话我哋唔可以做同性恋嘅事。
圣经里面其实明明说了我们不可以做同性恋的事情，
但系有好多人觉得佢哋知道得更多。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他们知道的更多，
因为他们发现研究呢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
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同性恋是天生的，
又或者说这个是人的一个本来有的欲望是不应该压制的，
或者又觉得这是人本身的一个 欲望是不应该被压制的，
压制呢就对精神是不健康的，
压制的话就会对精神是不健康的，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讲法，
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
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我们自己知道得更多，比神更加 有条件去判断这件事。
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自己知道的比神更多，自己比神更有资格去判断这样的事情，
将我们自己的标准摆在神的标准之上，
把我们自己的标准摆在了神的标准之上。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不单止要去小心读神的话语，
我们不但是要很小心去读神的话语，
我们还要时时保持住谦卑的心，
我们还要时时保持住谦卑的心，
不可以被自己的骄傲去引诱我们去离开神，
不要被我们自己的骄傲去引诱离开神，
我们这样才可以避开罪的诱惑，
我们这样才可以避开神的诱惑。
在始祖犯罪的事件里面，
在始祖犯罪的这个事件里面，
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罪带来的后果。
第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罪带来的后果。
第七节里面讲，
第七节说到，
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吃了这个果子不单止没有带给他们有聪明，
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不但没有带给他聪明，
反而带给他们一个羞耻的心，
反而是带给他们一种羞耻的心，
他没有叫人知道善恶，
他没有叫人知道善恶，
反而是将人带入去罪恶的里面，
反而是把人带到罪恶当中。
在之前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坦然的相对，
在之前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坦然相对的，
但因为罪的出现使人和人之间有了隔膜，
但是因为罪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有了隔膜，
而且当人知道自己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
而且当人知道自己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躲避神，
他就开始去躲避神。
所以第八节里面讲，
所以第八节当中说到，
当耶和华神在园里面去行走，
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男人同埋女人听见神嘅声音，
男人和女人听到神的声音
就匿埋，
就躲起来，
躲避耶和华神嘅面，
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喺呢件事发生之前，本来神同人系可以直接嘅面对面。
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人与神是可以直接面对面的，
系冇隔膜嘅，
是没有隔膜的。
但系因为罪嘅出现，
但是因为罪的出现，
改变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改变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躲避神，
躲避神，
不敢去面对神，
不敢去面对神。
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不敢去祈祷的心态一样，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犯了罪就不敢去祷告的心态一样，
而且一样的罪引起了其他的罪，
而且一样的罪就引起了其他的罪。
当神去质问亚当为什么他吃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当神去质问亚当为什么他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之后，
亚当说什么？
亚当说什么？
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将那棵树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我每次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都很气愤。
每次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都觉得很气愤。
这个人，他不单止将个责任推给女人，
这个人不但把这个责任推给女人，
还间接地去埋怨神，
还间接地去埋怨神。
都是你赐个女人给我啦，都是他不好，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都是你不好了，都是你把这样的女人赐给我，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了。
人唔单止冇因为自己嘅罪而悔罪，
人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而去悔罪，
仲要推卸责任，
还要推卸责任。
啊，女人都唔好得几多，
女人也好不到哪里。
当神去问佢点解要食个果子嘅时候，
当神问女人你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的时候，
佢就赖条蛇啦，
他就怪那条蛇了。
啊，蛇引诱我，我咪食咗咯。
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呀。
啊，真系唔关我事嘅，
真的是不关我的事。
就好似细路仔打交，梗系话佢打我先嘅。
就好像小孩子打架，一定会说他先打我的，
就系咁样嘅道理。
就是这样的道理。
呢一种推卸责任嘅心态喺世上第一宗罪嘅时候已经出现咗。
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在世界上第一宗罪发生的时候就出现了。
但系咁样就系咪代表咗我哋好绝望呢？
但这样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很绝望呢？
系咪话喺罪嘅面前我哋冇能力去抵挡呢？
是不是说在罪的面前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抵挡呢？
我相信唔系。
我相信不是。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最吸引我注意的，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最吸引我注意的，
就是第九节里面神所说的你在哪里这一句说话。
就是第九节，神对人说你在哪里。
其实神知道人躲在哪里，
其实神知道人是躲藏在哪里，
他都知道人为什么要躲在，
他也知道人为什么要躲起来。
但冇，佢冇放弃过佢所爱嘅人。
但是他没有放弃过他所爱的人。
佢主动嘅喺人犯罪之后嚟寻找人。
他主动的在人犯罪之后来寻找人。
你喺边度？
你在哪里？
神爱佢所造嘅人。
神是爱他所造的人。
佢唔愿意见到我哋陷喺罪嘅里面。
他不愿意我们陷在罪的里面。
神要将我哋从罪里面救赎出嚟，
神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
所以神嚟揾佢哋去处理佢哋嘅过犯，
所以神来找他们来处理他们的过犯，
要佢哋面对自己嘅罪，面对自己嘅失败，
要他们是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失败。
虽然人要承担罪嘅后果，
虽然人是要承担罪的后果，
离开伊甸园，
离开了伊甸园。
但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他们，
但是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他们。
第二十一节甚至说神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在第二十一节神甚至是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这个是几咁温暖的一个图画，
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图画。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细心到为人去作衣服，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是细心到为人去做一件衣服。
神仍然看顾，仍然没放弃，
神依然的看顾，依然没有放弃，
也都是因为这一份爱，
也因为是这一份爱。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要承担我们的罪孽，
为要承担我们的罪孽，
叫我们从罪里面得着释放，
叫我们从罪当中得到释放。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这个仍然是今日神对我们的呼唤，
依然是神今天对我们的呼唤。
即使我们曾经犯罪，
即使我们曾经犯罪，
我们离开过神，
我们离开过神，
我们躲避过神，
我们躲避过神，
但是神不放弃我们，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神仍然爱我们，
神依然爱我们，
祂仍然不断地跟我们说你在哪里，
他依然不断地在对我们说你在哪里，
他要寻找我们，
他要寻找我们，
要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他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假如你在一个躲避神的光景的里面，
假如你在一个躲避神的光景里面，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神在寻找你，呼唤你，
神在寻找着你，呼唤着你，
只要你愿意回转，
只要你愿意回转，
神仍然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施恩给你，
神依然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施恩给你。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好像亚当一样是被神所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亚当一样都是被神所爱的。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有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
我们有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我们有故意不听你命令的时候，
我们有故意不听你命令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你的话语，
我们有时候因为不认识你的话语，
我们有时候因为有怀疑的心，
我们有时候会有怀疑的心，
叫我们动摇，
叫我们动摇，
叫我们不能够去持守你所吩咐的，
叫我们不能持守你所吩咐的。
神啊，有时候在罪的面前，我们似乎真的无能为力。
神啊，我们有时候在罪的面前，似乎真的是无能为力。
但是主，我们感谢你。
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无尽的爱，
因为你无尽的爱，
你愿意去救赎我们离开罪，
你愿意救赎我们离开罪，
所以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边，
所以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孽，
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孽，
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再一次拥有你生命里面无穷的大能，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再一次拥有你生命当中无穷的大能。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用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去提醒我们，
用圣灵在我们心里不断的提醒，
叫我们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
我们能够逃跑，
我们可以逃跑，
叫我们不要一路在罪的里面，我们不离开，
要我们不要一直陷在罪当中不能离开，
叫我们能够因为爱你的心，
叫我们因为爱你的心，
我们能够有力量去抵挡罪，
我们有力量去抵挡罪，
而且当我们真的偶有跌倒的时候，
如果真的当我们偶有跌倒的时候，
我们能够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去回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去回应你的呼召，
去回应你问我们在哪里这个的呼唤，
去回应 你在哪里这样的呼唤，
叫我们知道你的爱一路去寻找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的爱不断地在寻找我们，
叫我们不要远离你，
叫我们不要远离你，
不要避开你，
不要避开你，
反而要来到你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过犯，
反而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过犯，
叫我们悔改，
让我们悔改，
让我们重新有动力去行前面的路，
让我们重新有动力去走前面的路，
因为这个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
因为这一个是你应许给我们的福分，
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